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明慧焦点的节目时间了。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镇压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快3年了。特别是在今年1月份，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那么这场历时3年的镇压究竟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从各个角度上讲哈，江泽民集团这个镇压法轮功哈，它都是没有这个法律依据的。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哈，它就是由民政部出面宣布这个法轮大法研究会啊为非法组织。实际上，这个法轮大法研究会从1996年的时候就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退出来了。就是它是在取缔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组织，所以说这个就成不了任何依据，法律上来讲。那么由于法轮功学员呢仍然就是说坚持为自己的信仰去不断的去北京啊，去各地政府机关上访，要求还法轮大法清白。那么江泽民呢他就不断的加大这个罪名，在10月份就3个月以后啊，他在这个法国访问的时候，他是接受这个《费加罗报》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擅自定就是说法轮功啊是邪教。像一个国家主席，他是没有任何权利擅自宣布一个合法的一个人体一个群体吧，是什么邪教，这是本身就是违背这个一个宪法的。他发表这个说法以后呢，国内的《人民日报》呢马上就跟进，第二天就发表文章，就开始这个批法轮功。为了这个为江泽民哈，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言论嘛披上一层这个合法的外衣吧。后来这个人大也通过了一个邪教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本身呢并没有提到这个法轮功。后来是由这个，就是由这个本来这个解释这个法律吧，应该是由这个法院吧哈，他实际上是公安部拿到这个东西，就开始作为依据，就开始去大肆抓捕这个法轮功学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安部规定了一个留不准，就很像这个文革时候的这个像公安六条那样的东西，就是说不准这个法轮功学员上访，不准这个为法轮功学员啊请律师啊什么东西的，就说我先定义你是非法啊，我要打压你，就是说连你为这个呼吁上访的权利我都给你剥夺了，就说他就整个就是把你整个给算的死的哈，他整个的行为都是完全是违背中国宪法的。
那就这么说呢，就是使我想到，就是说现在其实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到目前为止都并没有违反任何的中国法律。
没有。
那么就是说，那中国镇压法轮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镇压的呢？它有什么？
所以说从这个法轮学员哈，他们去北京啊天安门，现在还不断去天安门，有时候去大横幅去抗议哈，去这个说喊这个法轮大法好啊，这行为都是合法的。所有的被他们抓捕的这警察抓捕他们都是违法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哈，就是说没有法律依据的事情能够从上到下从中国能够铺天盖地展开呢？第一是靠这个宣传哈，因为他所有的宣传依据被他控制。那么从这个实施这个力量来讲哈，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些措施哈，那么是因为江泽民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610办公室。这个呢头一年的时候啊还是在幕后操作，后来慢慢就有浮出台面来了，就是这个610办公室，它就是专门实施这个镇压这个法轮功的具体的措施的这个制定政策呀，进行实施啊，进行监督啊。那么这610办公室是怎么成立的呢？江泽民在这个四二五就是1999年4月25号哈，就是有上万名
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和平上访。
对，这件事情呢已经被和平处理了，已经解决了。那江泽民他就不干了嘛。他就希望能够，他就给政治局写信，就说怎么能够出现允许这种事情存在呢？他就想就是啊法轮功开道，要镇压法轮功。但是呢，当时政治局有分歧，那么他就采用就当年毛泽东给政治局写信那种方式，他就给政治局委员写信，那么就是要逼大家表态，就是要去那个镇压法轮功，而且提高到就王党王国的这种高度。就是完全是他的个人的这种个人情绪化的东西嘛，个人私利的东西。当时就是在大概1999年6月7号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召开了一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个处理这个法轮功问题。那么江泽民上面有个讲话，他在那讲话当中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由这个李南清任组长，丁光根和罗干任副组长，那么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呢，来处理领导和处理这个法轮功问题。他表面上是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处理方式就是解决问题嘛， 你首先要去调查研究，发现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能妥善解决，能够群众满足群众的要求，对不对？政府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嘛，对不对？能够就和平的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的。江泽民出发点他就是要镇压你，他用这个处理这个词他就是要镇压你，所以他在讲话当中说我们要去收集这个法轮功的罪证，他最后他相信这个背后有这个西方敌对势力的操纵，
就等于是说先给你定了一个罪名，然后再去收集这个证据来证明他这个结论。
对，比如说要去找到有多少人致死啊，多少人自杀呀、啊？你看那个后来七二零以后铺天盖地的这个啊，多少了1400例这个致死、
嗯、
这个上吊剖腹怎么来的？因为江泽民说了那个话。
对，
中国你知道吧？只要领导人说了的话，没底下的人没有，他也给他找出来，是不是？就跟那个当年这个方卫星似的，对不对？你说这个某产几百斤，对不对？
嗯、
然后一直到某产几万斤，怎么来的？就是比嘛，对不对？非常米，你有他就比出来嘛。就跟这个法轮功也是嘛。你说你那儿找出来20例，对不对？他那地方没找出来，那领导我就不干了，对不对？他还拼命去找，
就把他当成一个政治任务。
对，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采访啊，他医院里就随便找个人，就说你是不是法轮功学员？那你要是你说你生病是因为练法轮功练的，出来是不是？哎，我给你报销药，我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就是说去收集这方面的这种伪证。
嗯，
刚才说到一点，他说江泽民他魏先生他就认为这个法轮功啊跟个国外这个海敌对势力有什么联系，他说有什么成效。其实那时候海外连法轮功是什么很少人
知道，都不了解。对，
这个法轮功学院到西方这些西方政府在
想真相
去呼吁的时候非常费劲，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所以这是江泽民这个东西，他完全是一个更情绪化的东西，非常荒唐、
嗯嗯、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看不下去了，看不惯了，他就不愿意看到，他觉得他地位受到挑战了。其实他并不管这件事情本身这个群体人是好人是坏人。
那么也就是说呢，江泽民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出于他为个人的利益着想来做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他成立了这个机构是什么呢？
他就说因为他是6月7号讲完话以后、
嗯、
大概在6月10号马上就成立了一个组织、
嗯、
就是那个刚刚说的丁光根李南清政组长，然后丁光根和罗干任副组长，然后用罗干来主抓挂在中共上政法委、
嗯、
这么一个就叫做六，所以他6月10号成立了嘛、
嗯、
中国人习惯用那个日期来命名嘛、
嗯、
所以就叫他610办公室。那么这个办公室呢，它是从上到下一直到基层都有，它名义上呢是归这个那个地方政府行政上管理哈，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凌驾于当地的这个公检法之上的，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对对，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对对，他来制定这个镇压法轮功的政策，然后呢具体啊去监督去实施。
嗯，
这就很像这个文革时候的那个
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文革领导小组，
对，就是砸烂这个公检法，然后就自己就是为所欲为哈。
那他们具体成立了这个610办公室之后，他们具体都采取了哪些行动来镇压法轮功呢？
他首先呢就把这个法轮学员，就比如说给抓起来哈，就说你要去上访吧，比如说你要去上访到北京上访，他就把你抓回来，
嗯、
然后呢进行拷打。他主要就是要你放弃，就是要你签一个保证书。要你就说我保证我不练法轮功了，怎么要签这个书，但是你知道这个法轮学员他是修真的，他认为对你他是不会去做的，所以很多的法轮学员是不签的。那么他就超期的关押不行就开始判刑。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办这个转化班、
嗯、
这个刘安林呢他非常喜欢就是把人集中起来进行转化、
嗯、
就非要你签那个字。
嗯，
特别是后来这个法轮学员开始出去讲真相，就是散发这很多真相材料，揭露他们的邪恶呀，散发很多真相材料，那他都认为这是犯法啊，都把他们就是说，凡是这些学员嘛，出去的这种学员嘛，包括你去发资料的，你去上，包括你上网的，对不对？或者去上访的，他都把他就对610都在背后操纵这些事情。
嗯，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哈，使我想起了在二次大战时期的这个德国纳粹，当时呢，他们针对犹太人呢也制定了很多所谓的法律，
嗯、
比如说这个犹太人出门就必须得佩戴他们规定的一个五角形的这么一个标志，如果不佩戴呢，就是违法了。还有规定犹太人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实际上都是一个违反作为人基本权利的这么一些规定。
对对对，
那么他本身这些东西就是非法的。
你像他这个很多很多地方吧，他上那个火车哈，或者上汽车也好，他在地上摆上一些法轮功的东西，或者摆上法轮功的师傅的像，
嗯，
要让你从上面踩过去，这都是这又让你这边操纵这些事情。你要不踩他就不让你上那个火车上汽车，他这是非常邪恶的。
那么其实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都是背着中国老百姓的哈，因为这些事实如果一旦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呢，人们都知道他这样做是非常邪恶的，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宣传工具呢在 操纵在他们手上，所以呢他可以任意编造一些比如说自杀呀、自焚呐、或者是就是杀父母啊，就是变疯子啊这种事情呢，来迷惑中国的老百姓。那么实际上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把这些真相都告诉全中国的人民，让他们能够对法轮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观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明慧焦点节目就到此结束。